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加迪欧 Music 节目啊，我是萝卜。然后今天由仲青老师为大家带来了，我自己也是这个绝区零的玩家，其实啊，带来了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位嘉宾，由仲青老师来介绍一下吧。
对，今天这个非常特别，有一位极其重磅的嘉宾和一个完全不重磅过来添乱的嘉宾，就是我把我家属给带来了，就是小白免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白免，也是一位绝区零玩家。
对，就是，这个行为特别业余，就是听过那个十年前的集合节目的人会知道，就是比如说什么黑瞳谷歌来了，完突然间就出现一个西总一好朋友就一姐们就来了，不知道是谁，然后就这种情况，对，但是对对对，克服千难万险，请到了这个绝区零的音乐制作的同学杨桑。请杨桑跟大家简单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绝区零的音乐制作人杨桑。
哎呀，太开心了，你知道我。就是游戏当时出来那个大的播片出来，然后第一天上线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游戏的音乐确实很不一般，然后我就搜嘛，就搜到 DM Young 的这 ID， 然后是那个 B 站一个账号，然后当时你简单发了一段话
啊，
然后我就给你发私信，我说能不能请你来录节目，然后我感觉你也没看私信，就是
啊，我不太看，
对，不太看的，对吧？然后后来我又通过米哈游的战略部的同学找，但是没找着，然后最后是通过小白免找了那个绝区零的开发的程序员的同学
啊，
然后才间接的联系到，所以这个找了各种各样的方式，我终于那个得以成型，特别开心，
成功了。
嗯，
感谢你们的邀请。
咱说实话，因为我绝区零这话题在那个集合过去这半年的节目里就提到过好多次，
是，
就我不能撒谎，就是因为我确实就是玩了个三四天我就放下了。
嗯，
就这游戏动作的部分做特别好，但是因为它是持续运营的游戏，它有一些就是持续运营的游戏特有的特点，就后来我就没坚持下去。
嗯，
但我媳妇儿还玩了很多，
我也是玩了一个多月，
玩了有一个。
将近两个月，
对，但始终我就觉得这个游戏的音乐就是，就已经不能用简单说好，我觉得是特别特别的新，就是非常的新，
有点新东西，是的。
你要说这种嘻哈的感觉和这种那个酸性爵士的这些元素，你要说在那个游戏里面，当一个商业游戏想要拿捏一个很潮的范儿的时候，通常都会被用一下，但是往往是停留在一个装饰的概念上，但是就是绝区零就完全不是，绝区零这个游戏整个。它全身上下是特别一致的，特别 consistent 的。然后你玩的时候，就给我的强烈的感觉，就这游戏整个游戏像一个音乐人。我玩所有的游戏没有过这感觉。你可以说一个游戏的音乐特别优美、特别好，特别棒、特别高档，但是就是绝区零，它有一种特别统一的气质。我就觉得这个真太厉害了。
因为绝区零其实它游戏本身也是想做一个比较有个性的一个风格，包括美术啊、一些动画表现啊，可能你们都已经。都接触过，那音乐其实也是自然而然的，就是我们就马上想到了一些不太主流的一些方式去做这个配乐。那其实项目组内还是非常支持的，就是我最后选了一些方式，大家是非常支持的。
对，
那我就放心大胆开始创作，结果一结合，大家觉得效果也蛮好，
效果蛮好。
所以说，其实我们的这个基础的这个风格就定下来了，那后面我们就一直按照这个方向在走，所以说它就。持续的在往里面，就是把这些更多的一些，包括一开始可能只有嘻哈、或者电音啊，那后面不管什么，刚您提到那个酸爵士啊这些，我们就慢慢全都发挥出来了。其实就是自然而然的，
对，
因为这个游戏的气质是这样，那我们音乐自然而然的就往这个方向走了。
对，这个真的很绝，我觉得。
对，
就是你们立项阶段，我有特别多想问的，但是我觉得还是就是按时间线，就是先问一下，就是您是怎么入这种音乐风格的门的？就是我觉得这个不是特别的常见，就是大家一想到谁就是做游戏配乐，一般都是那种大管弦乐，然后特优美的那个长的和弦跟旋律线条那种感觉啊。
就是我个人的话，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学音乐的，但是呢，就是。我可能怎么说呢，就喜欢的东西比较多，
对，
就像玩游戏一样，我爱玩那个动作游戏，我也爱玩三 A，
哦，
那我也爱玩模拟经营，我也玩那个独立游戏，就我的口味可能比较多，这音乐其实也是一样的，
对，
对，所以说我其实各种各样的音乐我都非常喜欢，那可能就是我接触的东西比较杂，所以说我就在这方面是比较有稍微有点研究，所以我自然就去把这一块东西就发挥出来了，而且说实话，刚刚您也说了，就是不太有这么多游戏，
对呀，
去做。换句话说，就是我也没什么机会在别的
地方做，
别的地方去发挥。
对，
那既然绝区零有这个机会发挥，那我就好好发挥了一下。
是，
其实现在结果，如果大家比较认可的话，我们还是非常开心的。
对，其实就是我当时乍一听的时候，就是满脑袋都是那种。 就是叮叮咣咣的特别速特别快的那种音游或者节奏游戏里面的那种音游曲、
啊、对对对对，是是是，就是我刚开始、嗯、我第一次接触到电子音乐也是因为音游，
哦，
就是当时就是其实没有听过什么电子音乐，
对，
完了我玩那个音游就觉得哇这个太让我兴奋了，我不知道，
对，
那时候我还是个小孩，
对，
我说哇这怎么会也没词儿也没什么旋律的，但是我就很嗨或者是很投入，我觉得哎他可以带我的情绪，我觉得非常神奇，完了我想哎以后我就干这个好那时候我还特别小，然后
这么年轻就决定了
啊，然后我妈在旁边她说你有本事你就干这个，
哇、
哦、现在就干成了，就当然我父母也支持啊，所以说就是就是很多天时地利人和，然后就接触到了电子音乐、
哦、
然后接触到那时候我也上那时候就怎么说呢，也是算一种中二病吧，就是玩嘻哈、
嗯、你自己 rap 吗还是就只作弊，
就是那时候还不会做啥都不会，那时候还没学创作，那时候我只是上高中
OK
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那个时候接触了一些西海岸啊或东海岸、
嗯、
那个时代就开始
对
开始接触这些嘻哈音乐，
对，
就是我喜欢的东西就是特别杂，就是一旦接触到我喜欢了我就会往深了去走，就是一般是、
哦、研究，
对，然后慢慢就积累了非常多的东西，
嗯，
其实就是
对，因为就是你刚提到这两种 influence 明显在绝区零里有一个结合，它就是你要说它是音游曲，绝区零还非常不是，因为它速度比较慢，
对，
然后呢它就比较多变，
对，
然后它的这种那种 bass 的那种复杂的表现，
嗯，
它还不是一种一直处在特别亢奋的那个持续就是机关枪一样咚咚咚咚咚的那状态，所以就是很风骚，就是很有那个就是风格转换的那感觉，
嗯，
然后但是在这个嘻哈里面呢，就是它又不仅仅是做一个 beat 这么简单，它又特别的丰满，我就觉得这真的非常非常厉害。
因为这样的，就是因为其实所有的音乐风格，它其实怎么说呢？你可以把理解成是一个刻板印象。
对，
但是呢，我们这个绝区零它毕竟还是个商业游戏，
嗯，
就是我不管再用一些非主流的方式，
对，
去给这个游戏配乐，我还是要考虑到一个商业元素。
是，
那既然我要创作这音乐，我也得让玩家听得懂。或者换句话说，就是让玩家有选择，
是，
就是我不能说 OK 哦，我喜欢像您说的，就音游打起来很爽的曲子，但如果游戏里面全是这样子的话，它就不对了。
嗯，
那可能我还是会做一些比例上的一些协调，或者风格上的一些协调。
嗯、
就像西海岸，这西海岸很多音乐你们也知道，就是嘻哈或者什么，他们更多是表达一种态度或者精神。
对，
是。
但是我们的嘻哈可能为了表现这个六分街的 chill。
对、
嗯、
我们的光影广场 CBD
啊，那种情绪
哎，对，其实这是就是它是表达这些东西，
就你一说这个就是一出门的那音乐就在脑海里边已经出来了
对，
你可以在背景音乐到时候放一下、
就是、对，所以其实我们虽然用了这个风格，但是你也不能照搬那个风格，你得做一些改良，是为了表达我们游戏场景的一些就是代入感沉浸感，其实是这么一个目的，
是
另外就是从风格的数量上面我们也会有考量，合适了我们才会去尝试，你不能说不合适然后硬往上套，
对
对，那我们制作人也不答应，
对，是
其实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嗯，对，而且在这个就是在这个城市里面，在这个街区里面，还有包括在战斗的场景里面，它不像很多的游戏它总是有一些非常现实的，比如要么就是这种什么西欧什么乡村什么之类的，就是要么就是一种什么特定的民族文化风格或者怎么，就是它没有那么具体的需要你去贴合的东西，
嗯，
反倒呢你就是你就变成了有一个大的 cyberpunk 这框架里面，你可以有一个我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的一个相对比较自由的状态，那音乐可以做它自己的这感觉，
嗯，
包括那个这里面就是不光这些场景音乐特别好，包括那个出金抽卡的音乐我都觉得是可以就是单独拿出来听一小时的
啊、
哦、对
对，
有印象太深了、哦、被折磨过
对
对，因为其实我们游戏就是可能现在已经有人分析了，就是其实我们的游戏它不算 cyberpunk、
哦、OK
它其实也不科幻
也不科幻，
甚至它有很多复古的东西在，
嗯，
所以说我们做那种太怎么说 cyberpunk 或者太科技的这个方式反而不合适，
也不对，嗯，
我们其实
它更像是一种未来的都市的感觉，
复古潮流
，OK，
就是这种
retro，
对，就是这种感觉在
retro futurism，
对对对，所以说其实我们包括我们组成音乐用了大量的 lo-fi hip hop， 就这个 lo-fi 就是 hi-fi 的反义词
吗？
对，
低保真，
所以说其实这就是一种复古的表现，
是，
但是我肯定不能做成那种真复古，
对，
真做这种80年代、70年代的这种效果做出来，那这游戏也听不成，对吧？所以说，其实我只是用了这种小点去符合这个东西，因为其实我们一开始尝试过，就是可能比较新的一些风格，但是跟我们美术搭不上，
都搭不太上，
场景也搭不上，确实搭不上。就是我其实也很想做一些尝试一些新的东西，
对，
但实际上真的搭不上，所以后来我们就重新思考这个东西，其实重新捋了一下这个事情，所以后来我们就选了一些这样的方案，发现效果意外的不错，所以我们就这么做了。
对，我听你说的时候，就是我脑海里反映的就是，其实你描述的这个跟当时就是比如说就是这种 instrumental hip hop 或者 lo-fi hip hop等等这种风格非常一致，就是它是怎么演变出来的，是因为有一种基于采样的技术，用采样拼贴的方式，
对，
然后把其实已经陈旧的，就是都听着噼里啪都爆豆的那种在黑胶里面没有人在意的一些无人问津的东西的音乐，一种就是换了情境的方式，把旧的东西放到新的情境里面，然后连成了一种令人激动的一种新的感觉。这个其实就是跟那个风格本身的诞生过程一样，就有一种很奇妙的对应的。
对对，是的，是的，因为其实就是不管有些音乐你再小众，但其实它还是会被人听到的。
对，
那只不过听的人比较少而已。然后你像 lo-fi hip hop 这个东西，其实现在就是年轻人喜欢的其实蛮多的。反而是。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喜欢的不多，或者是在游戏作品里面表现的不多，
出现的不多，
喜欢人蛮多的。但是，我其实这个我没办法统计数据之类的，我没办法。但是我是感受到，就是已经慢慢喜欢的人会比以前多了。
对，
所以我想着，那我把这个东西作为一个尝试，其实也是有人会感受到的。
对，
那既然有人喜欢，那我想着会不会有更多人喜欢？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些小尝试，这样
是
对。
尤其你们前一阵不是上了那个音乐节，就是做了一个 mix 吗？
啊、对。
等会儿我先打听一下，是音乐节真人现场去打的吗？还是做好 mix 放的？
是真人打的。
哎，厉害啊！
啊，
我听了我就觉得他说太合适了，完全没有任何一丁点这个违和的感觉。
啊、当然排练过，这个肯定是
不是？那谁不排练的？
对，不是说现场发挥的，
是
就是排练过。
对，就是因为它是一种特别身体性，就是你听着，你走在街上戴着耳机听你这一个小时的绝区零的音乐的这个什么，你就觉得就是很来劲。
对，因为其实我们战斗音乐就用了非常多的电音。
哎，
对，
这战斗音乐电音的话，那。当时说线下演出，那电音最合适的线下演出不就 DJ 吗？
是啊，
那所以我们就做了一次尝试，然后我们就是把战斗音乐里面也没有听到主成的音乐，也没有听到歌曲，我就把战斗音乐拿出来做了一个 DJ set， 就像正常 DJ 一样做了个 DJ set， 其实就是这么一个设计，然后就是做了一个这样的线下演出的尝试，对。
厉害啊！行，咱按照套路聊啊，咱们就是一会儿可能再回到这个话题，就是能不能先介绍一下你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团队？就是因为网上都说绝区零的音乐是外包的
啊，
因为米哈游本身就有一个庞大的 in house 的作曲的团队了，
是的，
然后这游戏就这么特殊，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音号团队可以做这个吗？可以吗？然后一查，果然是外包，我就觉得就很点啊。
是这样，是这样的，就是一开始确实是外包的。当然就是绝区零尝试和我合作，就是去做一些不一样的风格。然后我呢，那个时候其实也没有没有准备好那个就是去音号的这个打算。但是后来就是经过不停的磨合，那合作非常好，非常默契，然后最终。我也就加入了这个米哈游的团队，所以现在我也是属于 in-house 的团队，
就叫三 Z Studio。
对，然后我们其实现在我们音乐也有一个小团队，然后我们去按照这个，按照现在发出来这1.3之前的版本，其实我们就是我们团队一起做的。
哎，能问一下大概多大的规模吗？因为
我
没有概
念。1.3之前我们其实只有4个人。
这么少、
啊、是不是你们那4首歌就这4个人做的，就这19%、59%、99%，
一人做了一条，
一人做了一条，对吧？19%是你做的、
啊、对，最早那条就是我做的。
OK，
然后等于说我们现在等于说就是我们一起创作，对，然后我们大家都是搞这个风格的，大家都是 就是他挺
挺
大相处特别好，聊特别来，然后我们也会有很多技术交流之类的。
是你招过来的还是大家就是都是由米哈游、
对，就米哈游招过来的。
OK OK，
然后就正常招聘
、不是你有这个选择的过程。
当然有，但是我们就是因为就是选择了合适的人。
嗯，
对，就是按照正常招聘流程在走了，等于说我们现在完全就是 in house 的状态。
明白。
对对对。然后因为你游戏跟我尝试完，就是你游戏你需求量可能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就慢慢的用这种方式来那个。对，至于这个 3C Studio 呢，其实是我们游戏内的一个创意，它是我们游戏的一个店铺。
嗯，光影广场。
对，这个叫光影广场的一个店铺。对，然后 3C Studio 其实它是就是想在游戏内的一些文化上的东西，不管是一些什么潮玩也好，或者是一些服饰之类，就是跟那个现实结合起来。
嗯，
那音乐其实只是指其中的一部分而已。
嗯，
对对对，就是我们、
有点像是一个潮流文化的。
对对对，我们的官方周边店也叫三 C Studio。
嗯，
所以它其实音乐不仅就是它不是音乐的这个代表，而是一个文化的一个代表，绝区灵文化的一个代表。
OK，
所以说我们音乐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
而且我觉得有一点特别逗，就是你们在那个比如英语的语境，你上音乐节的时候，你们也管自己叫 3Z Studio。
对、
就是你没有说叫 Triple Z Studio。 就是因为觉得这个三这个这发音就很简单，谁都能
发。对啊，我觉得大家都听懂啊。那三我觉得也挺好听啊。然后那为什么不能让大家都这么说，
就叫 3Z。 这个团队是在这四位凑在一起之后，这个定位和策划也就完全的确定了，对吗？就是我其实特好奇的是，因为你这个音乐特别的，它整体性和一致性特别好，感怎么看都不像是游戏做的差不多了，然后对着动画和那个什么说你给我做就是往上贴的感觉，就仿佛是这个音乐是自己就是直接已经有。但是我没有任何的内幕消息，所以就想请教一下你们当初跟这个立项的时候的这个做游戏的那个同事们是怎么就是怎么配合的，就这个就从零到一的过程是怎样的。
其实还是试吧。
对，
就是一开始我记得最早的一首曲子克里特空洞，就是那个地铁的那个场景的 BGM、就是其实那个 BGM 我好像做了七八版，
我
七八个版本。就是我刚刚也说到了，我们做了一些新的，比如说一些 color bass 这种东西，或者是一些比较有 cyberpunk 的。那不合适，所以一开始纯是试
，OK，
试到后面，就是我一觉得，哎，好像问题就出在这个音乐太新了，但是我们的美术和那个它不是走那种风格的，所以后来我
们确实尝试过，
对，我们其实是试了很久，然后我们就去，我开始去听一些小时候听过的曲子，然后去找一些点，就是要找一些复古的点去设计在里面。那比如说一开始我们就找到了就是最核心的一个。采样错碟，
对，
错碟其实现在没什么人用了，但是在以前的游戏里面，或者说以前的一些音乐里面是很常用的。那其实我加在里面的时候，发现和我们的游戏的美术也好，场景也好，是非常搭的，所以就是变成了灵魂之采样。
是，
对。然后后来就是我们定好了这个基调以后，那后面就慢慢就去往这个方向去做了。所以说，帮当时的包括您刚说的19%也好。就那个四首的官网音乐，就是公测前的官网音乐，我们就是完全以这个为基调，就 break beat， 就这种风格为基调去做的。
就是早期嘻哈的那个，
对，其实 break beat 它就是嘻哈音乐的诞生，
对啊，诞生
它诞生出来的音乐就叫 break beat， 就是这个是比 hip hop 还要早，
对啊，因为那个 hip hop 这个收敛的概念还没存在呢，
对对对，
只是那个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国就是有一部分人开始从黑胶里面把音乐里面的那个鼓的独奏、
那个、其实就是 break，
就只有对，就相当于别
的
乐器
曲子的 break 提取了出来，
别的乐器都休息了，
就拼在了一起。
啊，
所以他们当时把这个音乐叫做 break beat， 就是因为他把
只 break
各种各样的曲子 break
单拎出来，
单拎拼在了一起，
然后让他
就爱听这段 break，
要么就让它循环，要么就是跟别的东西组合在一起。
对对对对对，所以他的这个风格就叫 break beat。
对，
然后那让这个音乐顺下去，
是
就让这个音乐听着更丰富，那我就会加一些错叠的这种元素，
对，
那自然而然它就形成这样的风格叫 break beat。
嗯，而且那个 break 人家那个最 OG 的时候人家就是两张一样的黑胶嘛，放完以后这边摁停然后马上掰到这边来。
对对对对对，
其实这两个还是同一张，
其实也是 DJ 最早产生的一个方式。
对，所以他必须得把它搂回来，所以你会听到滋儿一声，
是，
但是他们就发现这滋儿这一声也
很
好听，
对
就很来劲嘛，
然后就出现
产生了
这个
就 turntablism 这唱盘主义嘛。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哦、
所以就是这个速度就没有那么快，就像您刚才说的，就我在想象如果现在项目组给我一个没有音乐的战斗的场景的话，我确实第一反应就如果只是看那绝区零战斗的话，就跟机甲在打的时候、
嗯、
是用那种特别快速，比如说就是140的这种 dubstep、
嗯、
或者这种就是哇哇的这种 growling bass 去配、
哦、是
这种 reese bass 去配，然后就是特别大的这种高频噪音，然后 comb filter 这种，但是实际这个游戏出来的感觉完全不是这样的、
嗯、其实我们也做了这些东西，
这也对、
啊、但是我们控制好了比例，
要控制好了比例、
就是不能全是这样的，
嗯，
那我们也要让玩家有选择，
对、
嗯、就是我们应该是呈现更多的内容、
嗯、
呈现更多的东西让大家去选择，然后更重要的是要适配不同的场景。哦，虽然我们刚开始就是最早做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偏科幻的或者是偏科技的这种场景，后面如果有了呢，那我们还是会尝试的、
嗯、
就是这个肯定不是绝对的，
对，但是起码在六分街上就是你恨不得都有店在卖那个就是 bootleg 的那个磁带啊什么的和老唱片。
对,
对
啊，我就是开录像店的呀，
对，
所以这个必须是一个又新又旧的感觉，不能太新了。
对，都是别人来找我打听有没有什么，就是在英文世界里他们管这叫 digger，
嗯，
就是挖人，就是从那个尘封的故事堆里面挖一些很怪的没人知道的东西，
就跟昆汀早年间干的事儿一样，
对，
年轻的时候。
对,
对，
所以就是这兄妹俩在的这个他们做的这个事儿，以及这个这条街上都是一种很复古的这个感觉。
是
啊，
是，
就所以因为我自己就是听这类音乐听特别多，
嗯、
尤其这种器乐嘻哈，就是没有 rap 的这个嘻哈 beat，、
嗯、
就是我可能会从早到晚听，所以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超级主流的东西，就是这个圈子里面的大佬什么的，就是我都是如数家珍，就对于我来说是特别主流的。但是呢，就是如果从一个在 iPad 上玩这种持续运营类游戏，就是至少在国内吧，你会觉得这个游戏非常非常怪，非常的另类，就不是一般的另类，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在大的语境里面是又是很非主流的，我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个事儿、
我觉得吧，就是我觉得我们只是用了一个非主流的风格，
嗯，
但是我们尝试的东西它还是就是结合了一些更多主流的一些元素，比如说在一些战斗中一些压迫感非常强或者说一些 boss 的战斗中，我们可能非主流的元素会比较多一点，
是，
但是在一些比如说主城就是我们更贴近生活的一些场景，那其实就是、
哦、保守点，
对，这不能说保守，就是你也不能不保守、
嗯、
那不就怪了，
对
吧，所以说
还吃拉面的不可能听、那个
哎、对，你吃拉面、
啊、
你不能在那 dubstep
噎到了，
对对对对，所以说就是我们还是做了一些结合，所以说我们其实只是做了一些载体、
嗯、
那我觉得我个人觉得从音乐技术上来说我们去保留一些制作方法，而不是说、
嗯
哦、我非常极端，我要做非主流，就完全非主流。
对，
我们保留一些音乐制作的一些方法，
嗯、
或者说一些小技巧，或者说我们知道一些原理，比如说刚刚提到 lo-fi hip hop， 他们是用采样去做的。
对，
那这个采样我也可以自己写啊。
对，就是
等于说我先写一首主流的，
就我生造一个采样出来。
对, 对，我
并不是一定要
一个主流的、
嗯，
那我再把它变成稍微有那么一点点非主流，
就是回锅肉，就是。
对对对，
哦哦哦，这意思。
对，这样子的话，其实。啊，可能玩家他们就会很好的去接受这个音乐，
嗯、
但是他又觉得，哎，好像跟别人又不太一样。
是，
对，
是，
对，其实我就是这么去设计的。对，
咱能不能听一个？
好呀，
对，有没有什么特别典型的例子？
就是我这边准备了两首音乐，就是一首就是非常非主流的，是我们第二章的那个融合声轨 BOSS 这个曲子叫《钢铁奇美拉》。
嗯，
对，这个其实大家可能都听过了。
嗯，
然后这个音乐完全就是。怎么说呢，它纯是一个噪音音乐、
嗯、
对，因为这个 boss 它是把这个场景内的其他的几个
挖机
挖机给结合了起来，
对对对对，
所以说它是其实怎么说呢，它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扭曲的存在、
嗯、
然后呢在这个场景内，我们其实之前有一首音乐，其实大家可能非常印象非常深， One Day at Another Day、
嗯、
那首音乐叫无尽的施工日、
啊、是，
对
对，那 这个 rap 可以说是这个工地场景的一个主基调。那其实我把这段 rap 也加在了这个 boss 曲里，
哦，
而且我给它 pitch 成了非常低沉，
对，
是非常奇怪，然后我也做了一些加速，等于说这也是一种扭曲的表现，
哦，
再加上这个风格，这种 bass house 的这种风格，
嗯，
我可以放一点分轨给大家听，就是，哦，对，大家可以听到这种 wobble 啊，就是 dubstep 里面常用这种音色，其实也是表现这种 boss 的压迫感什么。对，所以这个曲子就怎么说非常点，就是表现这个 boss 的压迫力，而且这个 boss 在第二章也是一个从这个身形上也是一个非常巨大的 boss。
对，
那等于说就是把压迫感拉满，对，
这就是特别现代，因为这个是一个那种古老的合成器不可能出的声，就是，只能用软件做。
对对对对，这个就是用了一个现代，就是不是非常主流的一种配乐方法来做这些，
嗯。
那我们追求就是压迫感，就是甚至有一点就是怪异或有点扭曲，就是比较难受的这个。
嗯，是。
那我们这个就是完全往这个非主流的方向去做。那我们像六分街的音乐，就是我这边还有另外一个音乐，就是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对吧？对，这条音乐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那个六分街的那个，那天条应该叫《静谧》吧？
嗯，
对，大家听到这个音乐就非常熟悉。
还是熬夜的小曲儿。
那其实
还是找猫了。
对，其实这个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lo-fi hip hop。
嗯，
那等于说，大家现在听到这一段是没有鼓的这一段，
对，
其实就是一个采样。
嗯，
只不过这个采样是我自己做的。那
有点像人工做旧的感觉。
哎，对对对，其实没有做旧，就是做旧了，可能这个音质就太 lo-fi 了，
又过于 lo-fi。
对，因为我们游戏里还有音效，还有环境音，
对，
还有语音，你太 lo-fi 肯定也不行，
是，
所以我尽量的去保证，你真的按照 lo-fi hip hop 做，可能还不太行，
你还得把高频低频全都去掉。
哎，对对对，全都
就留一个特别那个什么的。
对对，所以说其实我是先写了这一段，
哦，
这一段其实就是一段非常主流的音乐，
对，
让大家非常 chill 的音乐。然后同时我就又加了一个非常 hip hop 的鼓，对，让这个音乐首先变得 hip hop 起来。
是，
嗯，
更重要的是lo-fi hip hop 的一个核心的东西，这个技术叫侧链。
嗯，
就你们做播客可能以前是不是尝试过，就比如说你们会放一个音乐，
音乐会
你一说话那个音乐就会往下压。
嗯，
对，
那我 lo-fi hip hop 的制作技术的核心就是在
就过度使用这些东西，
在底鼓出现的时候要把那个采样往下压。
哦，
所以你看这是我现在播的这一段是没有侧链的，
现在是好的，就是平的。
对，那这个就是我加过侧链的段落。大家不知道能不能听到，
对，就整个那个音乐会突然往下一沉。
对，就是在这个底鼓动一下出来的时候，这个音乐就会就是哎，这个技术
深吸一口气
有一种呼吸感。
对
对对对 对，就这种呼吸感就是 lo-fi hip-hop 的核心。那我只是保留这个技术，
嗯，它主要是传统的流行音乐制作里面只会用一点点，到了 lo-fi 的人手里面他们就是把这个拉满。
对对对，因为他用的采样就是他为了跟鼓结合，他就是用了这种很极端的方式，
而且他开门开得很慢，其实那个底鼓就只是咚一下。
对 对，
但是他是要才起，就是整个就一口大喘气那个感觉。
对对对对，所以大家喜欢 lo-fi hip-hop 其实就是喜欢这种呼吸感。
对，呼吸感真的特别好。这次
那我就把这个东西保留下来，那加上鼓以后，就会有这种感觉，
就是走在路上然后看着那个夕阳把这个六分街给镀成金色的那感觉。
对对，
而且这个曲子你发现有没有 bass。
对，
嗯，
哦，
对，就有 base 它就重了，
就丰满了。
对，它就而且 lo-fi 的效果可能就没有那么明显。
是，
所以其实我就特意把 base 去掉，
就得单薄，
我就没有做 base，
就没做。对
对，
停留在这个舒缓的感觉里面，然后但是让那个呼吸慢慢的这样，
对，慢慢的去给大家，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哇，就是啊，我既达到了这个舒缓的感觉，但是哎，感觉又很时髦，或者说是很不一样，
对
对，所以说我就用了，因为 hip hop 的音乐其实就是 loop 音乐，
嗯，对，
它就是得有个框架，所以我不能用比如说变速啊，或者说一些线条的方式去给大家展现情绪，
对，
那我就在这个 loop 音乐里面做了这种类似呼吸的这种测练技术，或者说包括这个吉他的 solo， 我用了滑棒，就是因为吉他有品嘛，
对，
你滑行的时候它会嘣嘣嘣嘣嘣，
对，
但是用上那个塑料棒以后，就是
音和音之间，
西部音乐里面常用的
没有格，
没有格，就嗯，
对对对对，
让大家就更有，
是自己弹的吗？
这个当然，
秦老师弹的，
这个技术能力有限，就请了一个非常厉害的吉他老师，对，帮我们做的这个
强
录制的这个东西。
就是你说这个测练这个事儿，我感觉到特别，就是感触特别深，是因为这个也是我自己对 lo-fi 的一个最强烈的感受，就是它实际上通过特别长的那个压缩的开门，它其实用这个音量本身就是音量的变化，按说音量的变化就只是音量的变化，它不构成节奏，但实际上它构成了一种特别隐含的节奏，
对，
因为那个音量要等一会儿才出来，
对，
所以它有一个那个强弱强弱的那个拉扯的感觉，
对对对，
所以它相当于用一种不是明确打击乐的方式在这个音乐里面那个放进去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律动，
对，
所以就特别的 groovy，
对，
就是有一种整个你的身体在跟着它这样
是的是
扭动的这个感觉，
就像你刚刚说的不仅仅是音量，
嗯，
而且更多的是一个动态
啊，动态，嗯，
对，这个动态就是它一宽一窄一宽一窄，
嗯，是，
就是给人的感觉是非常明显的，
嗯，
那就是在什么上感觉，我们通俗一点就是音质上的感觉，
对，
音质一好一坏，一有一没，
对，
那大家就会觉得，哎，这个又是跟着节奏的，
是，
那就像你说刚刚那个 groove 的感觉就出来了。
这种 lo-fi 音乐就在过去这五年变成了一种潮流，就是人们没法想象说这 lo-fi 在各大音乐平台里面的播放，实际的播放时长，是一个多么恐怖的数字，
嗯，
就是因为大家知道全世界最大的音乐播放软件是什么吗？就不是你知道的任何，是 YouTube。
哦，
是 YouTube 是世界上最大的音乐播放，
打开 YouTube 挂着听音乐，
为什么呢？因为大伙儿会拿 YouTube 放那种就什么学习用音乐，
哦，
或者跑步用
音乐，作业用 BGM，
好几个小时那种，
有很多图和那个 GIF 都变成经典了嘛。一个小女孩侧身，你肯定看过，就是在那个卧室里面，然后自己在那儿学习，就在那儿写字，然后它就是一个简单的循环，
嗯，
但是就这种 lo-fi 的音乐，然后重复俩小时，
嗯，
然后你就这一个视频你一不小心就听完了，
嗯，
就你考研也听了1000个小时的那个 lo-fi hip hop， 你都不知道
哦，
就是所以它特别的 idol， 特别的陪伴的。
其实这个也是我的一个愿景，
嗯，
就是说我希望大家在平时繁忙和忙碌的生活学习中，
嗯，
就是大家如果听到爵士乐的音乐，能给大家带来这种心爱一度的这种美好，
嗯，
那个六分街的这个平静。如果大家能通过这个音乐，想象出这个场景，感受到这个场景，那其实也是我会觉得比较开心的一个事情。因为音乐本来就是不是说你正儿八经就天天必须得弄一套音箱，怎么得坐个沙发泡一杯茶再听，那坐地铁的时候也可以听，上班路上也可以，你打扫卫生，像我就打扫卫生的时候听音乐，
对，
那你开车的时候也可以听音乐，那我希望大家听到爵士的音乐，他就能想象到那个六分街的美好，观音广场的繁华。
是，我有时候就把这个游戏开着然后挂机
当背景音乐，
对，当 BGM， 然后包括那个你在那个主角的卧室里也有一个黑胶机，
有一个
也可以放
播放器，对
对对，也就是放上当背景音乐听，
对，然后就会那个把笤帚放下，然后进去放那个换一首，然后再继续扫
对对 对， 对，其实就是这个可以说是我觉得大部分音乐人都会有这样的愿景，
是，
就是如果大家听到我们的音乐，他可以想起一些美好的事情，或者说想起一些美好的场景，就缓解大家工作啊，学习中的一些焦虑，对吧？
是，
觉得可能这就是我们这个音乐就是成功了，对吧？
咱们来聊聊这个角色吧，就是因为这个游戏嘛，就是跟所有的米哈游其他的游戏一样，也都是就是售卖角色的，然后以及这个角色的人设是这个游戏特别重要的一东西，
嗯，
但是就是音乐有没有去围绕角色想怎么去做，因为你的这个大基调其实跟其他的游戏非常非常的不一样，
嗯，
所以你的就是你不能说为了一个角色一下子就特偏离的特别严重，一下子就变成一特优美一复古或者就是一个古典音乐的感觉，这肯定是不行的，
对，
所以就是在你的自己的定下的这个美学里面怎么把角色的差异给做出来，就是，
角色这一块其实我们还是 主要分为两块吧，一块是游戏内的，
嗯，
游戏内的就是我不知道你们玩游戏有没有玩到那个所有角色的一些秘闻，
嗯，
就是它其实也是一个这个角色的个人的故事，
对，
是。
那这一块其实我们用的配乐方法也是和游戏内是一样的，就是用了很多场景，用一些激烈的一些音乐去做一些战斗啊，或者说去、
嗯、
去表现他个人的一些就是经历啊之类的。
对，
还有我们游戏外的就是角色 EP。
嗯，
就是大家应该也都听过，对。那这一块其实我用的是最主流的方法，就是我觉得我们游戏 OK， 我们可以有很多个性的表达，我们也可以，但是你不能全部个性吧？
对，
你也不能全的。那这样子其实也有很多人是不喜欢这样的音乐的。
对，
哪怕喜欢，你真的听个三个小时，你也会挺辛苦的。
是，
所以说其实我也是做了一些主流的一些方式，做了一些流行歌曲也好，就是一些
还有 MV 呢、
嗯、
对，就是我们精心制作啊、
嗯、
我们非常努力的在制作这些曲子、
这个、
对，所以说让大家更多选择，就是我也可以有这样的音乐听，我也可以跟游戏内的一些音乐不一样的东西可以选择，对、
嗯、
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目的。
而且这个个人的这个 MV 其实就是风格特别不一样，
对，
然后会就是经常会让我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是，其实就是还是希望玩家能多选择，就是让大家不能说、
嗯、
好像是我们这么设计你就非得这么听。
对
对, 对，就是玩家其实可以自由选择，我们只是提供了更多的选项而已。
因为他这个感觉，因为我最开始我第一次听到的那个好像就是鲨鱼妹的吧，好像是。然后当时听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嗯这个挺好的。然后等到第二个小姑娘的那个音乐出来的时候是谁了，是朱渊还是谁我忘了，反正
朱渊。
我一听我说这跟这个游戏也差太多了。然后当时我觉得这个太违和了。然后但是我看了那个 PV 之后，我觉得他是那个情境变了。就是现在就变成了是就是关于这个人的，
对对。
现在我们并没有在六分街上，就是这就说这人的事儿，
嗯，我们是在表达这个人的故事，
嗯
啊，对对。所以这个在另一个语境里面，就是只是关于他的，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
是的。
所以他并不是有一个就一定要就是强行的那个捏合在一起的这个感觉，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的制作组就是除了我们音乐以外，其实大家都会有非常多的想法，也有非常多的表达的方式，
嗯。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对于我们音乐来说是一个空间吧，
对，
所以我就是去怎么说，去赋予他们的想法，让他们想表达的东西我用音乐的方式去表达出来，那我觉得我应该也是要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表达。所以最后我们的这个做的风格非常杂，包括游戏内比如说那个音响店啊，这种就是你看后面放着绿植啊，
嗯，
就它就不是就是那种场景，不是那种叛逆的场景或者怎么样，
对，
所以我还是用了一些比较温和的音乐去做。所以说其实包括角色也是一样，那我们的角色也是每个人性格各异，每个人想表达的态度也不一样，那我们就是用不同的音乐风格去表达出来，这样
是
对。
会有特别踏出自己舒适区的时候吗？
那是相当多，但是我们也是尽力去克服，对，因为。我个人可能还好，就是就是我可能接触东西会比较多一点，
嗯，
对。然后其实大家都是一直在进步，一直在成长，包括我们音乐组，就是包括我们刚聊的19%-99%的这个专辑，其实我们里面有些同学都没有做过这样的风格，
嗯，
其实也是算是第一次尝试，但是做出来效果蛮好，
对，
那自己也得到了成长，大家也觉得好。是的，是的。你像我们做那个官网音乐，就那四首曲子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同学是没有做过这样的风格的，
嗯，
但是他就会自己想办法，就是他把自己会的东西全列了出来，
对，
然后我看看哪个合适，完了我就往里面尝试。啊，虽然说我们开始可能想做个这个东西，但是他最后做出来的东西其实跟原来我们想的不是
完全
不
对，
但是他也合理，
嗯，
他也能满足那个条件，就是说他拿着自己的一些技能，
对，
就像比如说我是一个我很擅长做川菜，今天我想试着做个西餐，
嗯，
至少怎么和面是一样的，
对，
怎么煮米是一样的，你调味品咸味淡味甜味，甜味拿来提鲜，对吧，醋拿来怎么样，它其实是一样的，
对，
所以说我们是在这些条件下去尝试做了一个，
对，
怎么说呢，做出来还像不像样的
对，就是因为就是凡是涉及到采样拼贴的东西，它都有很强烈的探索性质，
对，
就是它不可能，就任何实际动手做过这个东西的人，他都知道
这个东西它不可能是你脑海中，就是你开电脑以前已经先想好了，
对，
然后直接把它给执行出来，它从来都不是这样。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做这样的音乐，其实也是在试，不停的试。那试的东西就是我们手上有的东西，我们有的技术。
嗯，对。
所以说，我们的创作过程更多是类似这种状态。有的时候一天什么都没试出来，
对。
有的时候突然就开窍了，然后开窍了以后，玩了一个音色，我们捏了两个小时，好像跟我们开窍的那个时候想法又不一样，然后又得重新想。就我们创作过程中遇到过非常多这样的事情，
太多了。就是我就是实际上听这种音乐类型，就是在听人的那种，就像是那种醒悟时刻，就是实际上是杨老师背后就是一天一天的在电脑上 grind， 就是磨，然后可能他很长时间都没磨出东西，但是他磨出来的那个灵光出来，就是被做进了音乐里面，然后你听到的就是这样的东西。所以你听到的就是我会不停的注意到，就可能你那个贝斯出来一听就不是个正常的贝斯，感觉就像是跑拍的或者怎么正好错开，但是跟那个低谷以一种完全就是诡异的方式卡在一起，
雷back的这种感觉。
哎，对对对，完全诡异的方式就卡在一起了。然后每一首曲都有这样的巧思，这都完全不是一个。
倒也不是每一首曲子了，这个也有点夸张。
是，但是就是就有这个追求，就是明显能感觉到。
对对对，我们肯定是有的，但是也不能说每一首吧，也没那么厉害。
对，
这个也太过奖。
但是有这追求。
对对对，
挺棒的。咱们能不能说说这个，就是 Sunzy Studio 拿着这些音乐做的一些事情？就比如那个前一阵上这个 Creamfield 的音乐节，
嗯，
这种就是像这样的尝试，你们有做过哪些？因为我感觉就是绝区零的音乐不太适合现场乐队表演，他可能没法、
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只能说一个，其实还没有什么计划，就是我只能说，就是我们的一个规划吧，可以算是
OK。
如果说是如果线下我们要演，就是我们选品类就可以了。比如线下我们要演奏是 BGM。那我们可能就是用 DJ 的形式，
嗯，
那如果是一个 live， 我们有这么多的角色歌，
对，
都是现成的演呗。
是，
其实基本上我们内容是非常充分的，就
是
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就是用各种合适的方式去演就可以了。对，
但是你们的 VJ 特别牛，但是我估计应该不是你们团队做的吧？应该专门有人做是吧？
这个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我们团队有做，
okay， 就包装特别厉害。
对，
这个，
我们包装也做了很多，就是我们就是视频组也给我们很大支持，其实。
Okay，
就是为了上次那个线下演出，
就是未来有什么在音乐上的新的野心或者是规划吗？或者比如说后面的大版本，就是大家可以预期到一些什么东西吗？
这要让大家预期到，那就不是我的规划。
Okay。
我的规划就是不能让大家预期到。
对，
就是我们的规划就是去做一些不同的，就是说白了，我们既然选择了不用这些主流音乐去做这个游戏主体的话，
是，
那就是我们就是得给大家惊喜。
嗯，
如果不是惊喜的话，它就是主流音乐了。
对
对
对， 对， 对。
所以说我们其实后面不能说有大招吧，但是我们也是尽力的去想一些不同的方式给大家表达。对，
就是其实在聊音乐，就是聊音乐的期待的本质上就是还是在聊游戏内容的期待，就说白了就是这绝区零，
对
对，这绝区零它能走出六分街，然后走到一个什么样的，
是的，
新的氛围，什么新的环境，新的故事里面
的情绪，
他音乐自然就被带出来了。
是的，
而不是说纯粹靠音乐自己去。
对
对，那肯定不行。对，因为我们音乐归根结底就是我们自己得有一个意识，就是我们的音乐还是服务于游戏的，它还是一个服务的一个概念。所以说，其实未来我们可能在就是贴合游戏的前提下，做出更多的创意，给大家一些不一样的体验也好，或者怎么惊喜也好，
是
这个可能是我们一直会追求的一个东西。
嗯，
对，
像那个新的那个外环，就是一种柴油朋克的风格，
对对对，
又跟这个光影和六分街完全不一样。
其实说到这个，又有个很有趣的事情。其实，在我们在做外环之前，就是也是有很多同学跃跃欲试，我们做一首摇滚，我们做一首金属，
对，
但是我们刻意不做，因为我知道外环他肯定要做这些，那我们干脆就不做。除了我们主题曲《Come Alive》，就是我们就没有一首是摇滚。其实我们前面完全可以做，所以说我们在1.2以后就全是摇滚，全是金属也好，就是一些比较新的一些摇滚音乐的一些形式也好，去让这个整个外环的气质和卡与东之子的气质给大家带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感觉。那 1.2 之后我们摇滚也做了，那后面会怎么样呢？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对
对，真的就是 那首曲子叫什么？就是那个特别像 Polyphia 的那首，你知道吗？
就是爱莲的个人曲。
对，其实这个就是流，就是那个前卫金属。
对对对，
我那前卫金属出来，我都觉得这个
真好听
啊，就是
巨喜欢。
就像一个预言一样，就是还是符合咱刚才说的那样的逻辑。就是你像 Polyphia 的那样的音乐人，他们做的事儿就是在 Hip Hop 的时代里面，在 Hip Hop 的那个大框架里面去做那个特别困难的那个特别高速的这种，
对，
那个就是金属乐的 solo， 但是同时维持住一个特别带感的一个律动，所以就是新框架老内容，然后就是在新框架里赋予这个新意义，就像你在就是在爵士灵里面一直试图在做的事儿，
对，
就这感觉特别好。我不知道这个就是因为你们的这个整个视觉和音乐咬合的特别好，所以我会特别期待就是有什么衍生品，或者是比如说衣服裤子，或者是玩偶什么这种。因为原来我玩别的游戏我都一点都不在意，但是这游戏反倒我就觉得有点，就是
什么时候开三 Z Studio 的实体店，
对，它就是它能往
已经有官方店了，
对，它是一个能往身上穿的东西，我就觉得这个特好，
是是是，
特别感谢这个杨老师来，然后希望也有机会以后能跟那个咱们就是团队的另外几个朋友就是再来聊一聊。我觉得就是一个是刚才说的这个融合，一个是这种律动的感觉，就是对于我来说爵士灵这个游戏的音乐特别重要，就在于这儿，就是因为长时间以来我们玩商业游戏它都是非常华丽的，就是你可以说在品质上和预算上都拉满，这都没问题，有的是非常厉害的游戏，对吧，就是在音乐的制作上可以有什么日本和美国来的大腕的名字给你写一主题曲什么的，但是都是这种宏大的诗篇，然后很优美的旋律，
对，
然后用这种保守的方式去王道的正道的方式去做，很少有这个走上邪路的这个对，就是像爵士灵的这个，就是它是一个特别违背主流玩家的一种下意识的预期，就是旋律为主，节奏只是四平八稳就行了，它这是一个走向节奏和律动你的身体感受的这么一东西。
这是我特好奇的一个方向，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事儿且挺违背，就是没被验证过吧，这个事儿好像，在我的印象里
其实有，只
是
可能大家不知道
啊，但是至少对于米哈游来说是不是这个事儿还挺铤而走险的，在当时那个
怎么说呢，这个事儿我觉得更多的是我们爵士灵项目组就是特别支持这个事情，首先我们在做之前就达成了一致，所以后面其实没有遇到过一些沟通上或者说是磨合上的一些困难，
就没有遇到这些困难，
确实没有，
还想问问这些事儿、
就是、对，其实大家很早期就认可了，所以说我们一开始就是往这个方向去做的，其实要这么说我们整个项目组都是大家就是去在思考这个事情，其实
对，因为商业大作嘛，它就是各方面的这个限制，就是你其实你做新东西或者离经叛道的东西是非常非常难的，
是的，
所以音乐其实是一个口子，就是因为相对而言音乐没有那么严重的就是铜墙铁壁，你就不能越雷池半步那感觉，
简单说音乐就是抽象，
对，比较抽象
它
真的是
具象，
它真的很抽象，
对，
所以就在抽象的这个地带你们就
特别好发挥，
往外卖了一步，
我们就尝试了一下，
还真是
然后其实我们爵士灵本身也不想做的太主流，或者说是包括美术风格你们也看到，就是包括一些设计，所以说其实非常奇妙的就搭上了，就合上了，所以说我们最终表现出来的爵士灵的整个项目的这个感觉都是对的，就是我们大家都是达成一致，大家的想法就我们就是想这样子表达，其实
是
就像一个人穿衣风格一样，可能我们这一圈人都爱这么穿，对吧，就都爱戴个帽子，对吧，
对对对对对
对，但是我们也没有硬搭，就是我这个可能说我们这不是这个气质的东西我们就没有去硬搭，你说我们平时可能也不太习惯穿什么衬衫西装的，举个例子啊，
对
对，就是可能
也是一个 hoodie，然后把帽子给周上，然后里边露出一个不成比例的巨大的大耳包，然后两个手插在兜里，在人群里面走，
就是其实就是很自然而然的一个事情，其实没有特别的刻意，可能大家只是觉得可能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些惊喜啊，或者说一些不太一样的感觉，可能大家感受，但实际上我们没有那么刻意，其实我们很自然而然，可能就是刚开始就是刚我说的，就第一首曲子试了很多，试完了我们 OK 了，大家都觉得 OK 了，达成一致了，那后面我们就不会没有这些问题，
但是不管怎么说，就是做商业作品的同时这个东西是自己喜欢的，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
对对，
就是说你不是一直在很勉强的去做，
对对对，
做行活，
说实话这个也得非常感谢米哈游和爵士灵项目组，就是我们其实大家做音乐，就是包括我们 音乐组的几个同学，以前没有太多机会可以做这个。像我们有一位同学，他就是刚拿到 offer 的时候，他说他非常非常兴奋，他说他还没来呢，他在家特别兴奋，他说哇，我终于可以做电音了。我可以为一个游戏做电音了，贼兴奋。
然后进来发现不是那么回事，
进来发现哇，好累呀，工作量好大呀，就进来。
是
进来以后就这么，但是不管怎么说，还是大家还是很开心的。就是我们做了一些这样的尝试，虽然项目组认可，我们又担心玩家认不认可呀。
是
现在看来，玩家
还
挺认可的。
对，
当然也会有不认可的人，这个我们也完全是理解的。
嗯，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大家自己选择。就我们也提供了很多选项，我们的其实现在更努力的是在做一些选项，而不是说我们要把什么风格怎么怎么样，我把我喜欢的东西让大家都喜欢。其实我们没有在做这样子，我们在做的是选项，
是
我们想尝试更多，把我们会的全发挥出来，
是
不会的我们去学，学完我们再发挥出来。就是这个等于说在让玩家有更多选项的同时，我们自身也得到了提高。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
就跟那个嘻哈的那些先驱们的精神是一样的。
是，包括先驱这个有点大了，
有点大了。
对，
别害怕，没事。
我们组内其实大家也是这样的感受，就是我们会互相也会去发现，哎，你这曲子做得好，
是，
然后就怎么做的，你来教一下，教一下，对吧？或者说是。你去做的真烂，就互相
说，
就会这么说。
哦，
我们非常犀利，对于自己要求高的同时，也会对
别人要求很高。
熟悉了以后，我们就这样对喷，你这个不行。
你出来 battle 一下，
对，就是 battle 一下。
但工作环境还挺好的，这么说。
对，那必须的。
是
的，
对，然后别的组都说我们组天天团建，我们每天一起吃饭，天天坐在那，要不就是
太好了，
要不就是互相夸。你真的做得好，我们就是会非常直接的夸赞。如果真的不好，我们也会非常直接的去喷。你这不行，你这不行，我帮你重新做一条。都是这样的。
那挺好。
Nice。好吧，那反正今天这个节目就到这儿。然后非常感谢杨老师那个能够做客到集合。然后希望就是绝区零以后也能有跟集合有更多的缘分。然后我们这边其实社区里面有非常多的绝区零的玩家。所以今天这个就是因为纯粹是因为我自己很任性的这个，因为我自己的兴趣挖门盗洞，这找到了杨老师。
感谢感谢，感谢，
看看后面可以对可以有更多交流的机会。
好呀，
谢谢杨老师。
好，
谢谢您。
好，那节目结束的时候，就是请杨老师这个亲手给我们推荐一首吧，在这么多的绝区零的音乐里面，就是选一首作为这个节目的结尾。
刚刚我们聊天场景特别像。我们聚在野火镇的一张小木桌上一起聊天，那要不我们就用野火镇的 BGM
啊，
来这个就是非常 chill 非常轻松的一个谈话。
对
对，就是我也非常希望去野火镇的这种吹着外环的风，
对，
大家坐在一块聊着天这种感觉，我觉得也非常好。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场景比较类似我们今天的场景，要不我们就用这首。
好，拜拜。
对，
拜拜
拜拜
拜拜。
科学技术不仅改变了人类生活，还孕育并改变了科幻小说。从科学怪人弗兰肯斯坦到三体宇宙的黑暗森林，科幻小说中凝聚着人类想象力的极致。在科技每天都将人类的想象变为现实的今天，世界终于追赶上了科幻的脚步，而科幻小说依旧奔赴向更远的地方，描绘着想象的新领地，进一步扩张人类可能完成的事业前沿。
科幻研究泰斗詹姆斯·冈恩经典著作，世界范围内最新最权威的科幻小说史，交错的世界，世界科幻图史，阿西莫夫刘慈欣作序，独家时间轴功能，呈现经典科幻杂志及小说封面，集合网世纪文景联合出品，图特哈蒙演播，集合网及集合 APP 独家上线，等您聆听。